新的
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所以既能体性上是平等的，我们对我们当下道场尊相修行也要升起平等的关照。所以我们道场的一花一香一花一水也都显现全体的法界的体性。好，请看下面。因是义故，则道场中六根属对香花灯烛圣幡宝盖一切供具乃至衣服卧具饮食医药足受用具一色一香即一微尘无非三昧无非法门皆能使人发乎妙解悟心正圣虽未闻音亦能表现念佛三昧足大法门亦即一切身佛之身尽智无碍亦能与我同行为真法侣行人感亲视之使不发妙悟俱生彼国可夫经云禅定慈心常一缘智慧了尽同三昧意义若是能着此观则根尽一致何但我之三耶为能修也又如地狱苦聚刀杖剑火以彼先兆恶因属死皆能摇动为蛇为狗为虫为鸟穿骨入水捉足苦事况道场中足庄严具而不依正同源皆解脱法与我共存三昧者夫好先看这一段好由前面引用的华严经啊这样的观照的啊因果啊如是因如是果如是如是相啊如是性啊这样的义理来看好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建立的道场当中啊我们六根所对境的香我们供的香我们供的花我们供的灯我们供的烛还有这个床幡宝盖啊种种供具以及我们日常啊修行当中需要穿的衣服卧具啊我们还得饮食不像极乐世界念头一动它就来我们还得要有这种吃饭生了病还得要治疗还得要服药啊这些都是为了维持我们的假和的色身嫁接解假修真呢这个假的东西还要珍惜它来修我们的妙明真性啊所以这些为了维护这个身体的这些资用制品啊这就是足受用具啊它有啊颜色有香味有体积属于一色一香乃至一微尘好那对这些就是我们眼六根所对的我们怎么去看待它我们不要仅仅把它看成一个很琐碎的一个物质性的东西啊，也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法性的显现啊，是三昧正定里面显现出来的是圣妙法门当中的一种彰显啊，你用正确的智慧去看它 这些也是托这个事相显发法性，让我们产生奇妙的理解开悟的啊，也能让我们开悟啊，也能悟明我们当下这一念心具足全体的法界啊，破除无明，顿然证入圣果的啊。所以这样啊，这就能表现念佛三昧诸大法门啊，念佛三昧显发种种无量的法门啊，念佛三昧原摄种种的圆通啊。啊，所有的一色一香，也就是一切凡夫众生和一切诸佛同体的法身。啊，这个观照是，啊，可能我们穿透不到这样的层面，但是在理上它是成立的。我们要建立这样的知见，啊，这个我们这个世间不仅西方极乐世界一色一香一微尘是阿弥陀佛法身涅槃的显现，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一色一香一微尘照样也是啊诸佛法身的显现啊。所以这个属缘之境和能观之智，它是一体的，是不二的，是圆融无碍的。尽智无碍，什么叫无碍？圆融才无碍。怎么才圆融？圆融就是绝代，你只要有个对待就圆融不掉，你超越的对待就绝代，绝代就是不二，不二就圆融啊。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把这个能观之智和属观之境产生一个对待的关系啊，我们最后要把能观之智和属观之智把它一体啊，能属相明合一啊，你合一还有个一就是不二啊，这就是全心即境，全境即心，全体的境界就是我们的心，全体的心能显发全体的境界啊。那么这样这些啊，无论是正报的啊，同修还是依报的境界，都跟我们共同在修行，都是我们真正的法侣啊，法侣啊。我们敬业行人不敢轻视，不仅不敢轻视跟我们同行的这些道友，甚至不敢轻视我们所接触的这依报的一色一香一微尘。如果能这样，就能开发我们微妙的悟性啊，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意思。好，现在又引用经文啊，禅定慈心常一缘，智慧了尽同三昧。这里告诉我们修行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禅定，怎么样能够把控我们当下这个心，一个方法就是常一缘啊。我们这个人呢，本身心是散乱的，散乱的心就容易攀缘种种的东西啊。现在要把这个散乱的心给它收拾出来，我们只能圆一种啊，不能圆的太多。所以讲那个持一法能得到一切功德，这是大菩萨修行的一个选择，也就告诉我们修行越简单越好，就是常一圆。比如我们念阿弥陀佛，你就常就是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就是常一缘了。如果你今天念南无阿弥陀佛，明天又念南无 本是释迦牟尼佛，后天再念南无药师佛，再后天又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再过段时间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是缘的太多啊！你缘的太多，就在禅定慈心上就大打折扣。所以这一点在这个大乘的经论里面常常讲这一点啊。所以你为什么要一门深入？为什么要自心一处啊？为什么要决立一缘？这个不论是中国的圣人还是佛教圣人都是谈这一点，常一缘。但是我们凡夫的自见没有这个智慧，觉得你就念阿弥陀佛就够了吗？是不是不够，还要加很多东西他才放心啊？他就做不到恒常的一缘啊。我们散乱的心就是在对境一缘当中才能收拾，你收拾了才能得禅定，才能够认识我们当下这个心啊。你常一缘得禅定，就能开发智慧，你有智慧才能观照现前的境界，就是一心一境三谛。你能知道现前的境界啊，能够显现法界的体性，哎，这就等同于你在三昧当中所获得的境界嘛，啊，所以这个很多讲修止观，我们在念佛圆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的时候，这里面就有止观嘛，啊，你念这句佛号，当你细圆这个佛号的时候，你一定不会细念五欲六尘嘛。这就是止嘛，啊，然后这句佛号你念得孤名利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观嘛。所以念这句佛号就有止观，啊，那你有止观，止为定因，观为慧因，所以你这佛号就有定慧，定慧就在里面，啊，那啊，定就是极之因啊。慧就是照之因，所以你这句佛号就有极照嘛，啊，那极照极为无量寿，照为无量光嘛，所以这句佛号就有无量光无量寿嘛，啊，那你说这句佛号正好通过止观，通过止观到达无量光寿，这句名号本身就是无量光寿，这个不是应该果海果测因缘吗？所以这种啊，禅定慈心常一缘，智慧了尽同三昧，可以作为我们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很好的注解啊。所以祖师为什么谈我们啊，告诉我们，你即便不了解这个念佛的道理，你就老实念佛，他就能够暗合道妙，巧度无声。他为什么暗合道妙？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刚才就有止观定慧极照无量光寿在里面，这可不是道妙吗？但可能你念的时候你不明白，但是你已经是符合的这个道妙了，这就叫暗合道妙。暗合道妙就是你不明白，但是实际上做到了啊，能够巧入无声啊，入到无声发人，不是靠你的功夫，而是靠阿弥陀佛的愿力果地上的加持，这就善巧方便快速进入啊。这个巧入无声，今天中午正在跟几个居士讲这个怎么修行啊。你如果你不去念佛，怎么修行都很困难啊。你在那个打坐就算就很好修行嘛啊。所以我们想，我就跟他讲那个比喻，这个比喻常常是我们引用的，但是大家不一定很重视，就是我们凡夫散乱的心都是充满机心的啊。但如何使我们凡夫的机心能够进入佛心的那种正直心、平等心、清净心、慈悲心，这是需要方法的。如果靠自己力量去获得这样的一个佛心的功德，很难，这是我们多生多劫凡夫的这种特点决定的。所以有个比喻，就像蛇， 蛇的性就是要弯曲的，就是盘起来的。你天天指着你这个蛇给我直起来，你靠自己力量直起来，那很难哦。这个蛇它就天性它就要盘起来，所以你要让蛇给它直起来，你得给它个善巧方便。哎，你就给它一个竹筒子，竹筒让它钻到竹筒子里面去，钻到竹筒里面，它不想直它也得直，你因为竹筒是直的啊。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个比喻很好的了解为什么阿弥陀佛要给我们句名号。这句名号就是佛心，就是一个竹筒子。我们这个众生念佛，我们这个弯曲的心才变直了。你不念佛你变不直的，你天天说你要清净，你要正直，你要慈悲，你要怎么怎么样，他不行啊，他清净不了。碰到五欲的境界，碰到美女他又来了啊，碰到财很多钱他又动心了，你没办法啊，碰到冤家对他他还要生气啊啊。所以这个为什么讲清浊头一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头一乱心，乱心不得不服。你佛号投到我们众生的乱心，你的众生的乱心不得不服，就像这个蛇进入童子里你不得不直一样，就这个道理啊。所以一定要常一缘啊，就缘阿弥陀佛这一个境界，这实际上就是大乘圆顿最好的修行方法啊。很多人是把这个看得很简单，很不在意，很轻视，实际上他不了解，这才是诸佛如来度化众生的这个自简自易的自圆满的一种方法啊，让我们得到禅定慈心常一缘，智慧了尽通三昧啊。好，如果在义理上能够做如是的了解啊，就能开始做这样的观想啊。这种观实际上是非常究竟的观，你把我们所见闻觉知的一色一香一花一尘都观想成法界的体性啊。那这样我们六根所对的六这个境界啊，色受想行识啊啊，不是色受想行识，就是啊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的境界就能够合一了啊。所以这个不是说我自己的力量，我自理我身口一三业就能修行啊。这里一定要注意，我们身口一三业靠自己是全体的业力，我们很难清净，很难跟佛的心相应，所以一定要借助一种外境啊，来帮助我们身口意三业趋向于啊这样的一个三昧，这样的一个法门的状态啊。所以这里又引经文啊，就是如果下了地狱啊，地狱有很多苦行的东西了，苦具啊，刀杖弓啊，刀啊，刀山剑术啊，火啊，那这些地狱的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啊？这也不是说阎王啊造了一个地狱把你抓进去了，不是这样的啊，这些都是我们原来造的孽，这个孽捏湿的心充满着恶业的这个湿心所变现出来的境界啊。但这个捏湿心变现啊，这些刀杖剑火它能够变化为，它能变化啊，变化为蛇，变化为狗啊，这个蛇啊就紧紧的把你这个把你吞噬啊，这个狗就追着你这个狂咬啊，这个虫呢从啊 这个进入你的身体啊，这个进进出出，从眼睛进，从那个啊耳道出，而且这个虫不是软软的虫，就是铁虫啊，这样的啊啊，所以这个地狱的苦那是苦不堪言哦，啊，都是你的恶业越重显现的那种苦难就越重，啊，这些铁蛇、铁狗、铁虫穿透你的骨头，进入你的脑髓啊，让你啊这个苦啊苦啊苦的就喊苦的声音都叫不出来啊。好，那么地狱的境界，它也是从它的正报显现出来的，是心显现出来的。那地狱境界是由这个心变现出来的，那我们在关照这个道理，我们道场当中种种这种庄严的供具啊，可也不是从我们的一念恭敬清净心所显现出来的吗？为什么我们没有显现地狱的境界，而是显现了道场、佛像、鲜花这样的境界？所以这个道场的庄严境界也是我们的心显现出来的。啊，地狱显现境界是让我们受苦啊，现在道场显现的庄严境界是让我们解脱六道轮回之苦。啊，所以这个道场的各种庄严具、各种啊佛像都来帮助我们成就三昧的。啊，是了解这个道理啊。好，又看下面啊，又道场庄严，行皆异物，尚能使人发乎妙解，况今所奉尊像，恭敬供养，尽心节制，如父如母，岂不能令我解脱，速生安养？且如一佛二菩萨像，至道场中，为敌对忏悔之足，余像是伴，总名为正，足庄严具，悉名为一。是则主伴一正，与彼极乐一正，虽出妙不同，而其像足所有神通愿力，同佛真身，叩之则灵，求之则应，有何差别？既无差别，则于此相，岂可但作土木胶漆金彩属尘之见，而不作西方极乐大愿相好真身之佛观焉？若于相中不见真身，则其心不易三昧难成，妙悟不生，失之甚矣。盖今所见之相，与彼真身实无二致，但以彼佛大慈普遍，于无二身，随机应现，是真是化，或是形象，而我以眼障上身，于依法中所见自异，于佛真身而未相耳，则知此相岂实相哉？好，先看这一段。好，下面就讨论道场的所供的佛像。那么在庄严道场里面，有种种的香炉哦、水呀、花呀、床啊、幡呢、这些东西。前面讨论这些一色一香一尘一花一水都能使人开悟，啊，显现法界的体性。啊，那现在我们所供奉的佛像，啊，佛菩萨的尊像。以大恭敬心去供养，啊， 尽心竭智，这里谈到对佛像的一个态度，要竭尽我们的至诚心。佛法的利益是从恭敬中求，要把佛像看成是自己的父母，如父如父如母，为什么叫如父母？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佛对我们的恩德是没有概念的，觉得佛是佛，我是我，所以就用一个比喻，一般他现在能感知父母对他很关爱，父母对子女是无条件的、无私的、无我的奉献，是通过他对父母的恩德的感知，让他感知下佛就像如父如母一样的对我们众生。实际上以后等他这个智慧开发之后，他会想到佛比父母还要慈悲所以这个道场其他的这种庄严句都能令我们得到误解，那么这么如父如母的大慈悲的佛不能令我们解脱轮回，快速的往生极乐世界吗？那就更有这种能力了。好，这里面是要让我们建立信心。一般在我们修净土法门的道场会安置西方三圣就是一佛二菩萨中间阿弥陀佛，左边观世音菩萨，右边大势至菩萨这一佛二菩萨是代表着西方三圣一体的概念阿弥陀佛无量光寿观世音菩萨承担阿弥陀佛慈悲的一面大势至菩萨承担阿弥陀佛表现阿弥陀佛智慧的一面所以我们看到观音的塑像要引发我们的大悲心，我们看到大势至菩萨的形象要显发专修念佛三昧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心有这个悲和智两个轮子，就能到达无量光寿阿弥陀佛的宝所所以他这个一佛二菩萨也能表示你成佛你两个科目一定要修，一个慈悲一个智慧，车子两轮鸟之上翼所以把一佛二菩萨放置到请到这个道场当中我们比如修忏悔，我们对谁忏悔？对佛佛，对西方三圣忏悔那么一佛二菩萨为主，其他的像就为伴其他我们可能是放地藏菩萨其他菩萨这个为伴，也要主伴但是佛像都是属于正宝所有的这个花灯烛这些都是依宝所以这个道场离不开主伴依正这个主伴依正西方极乐世界也有主伴一阵他的主是阿弥陀佛，伴是观音，是指以无量的莲彩会菩萨他的正是一切有情的这些佛菩萨往生者，他的依就是种种属依的刹土，也有依正主伴。好，那么我们道场的依正主伴跟极乐世界依正主伴有出妙的不同就是极乐世界很微妙，我们这个世间的景物依正主伴很粗糙是有这个现象上的差异。但是这个比如这个属正报的主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报身在那里我们这个道场是阿弥陀佛一张像，或者是雕塑的，或者是彩画的这个像在那里。好，那这个报身的佛和这个表现的雕塑画像的佛像有没有差异？ 这里就是要了解这个相，这个佛相跟真身的佛一样，他的所有的神通、所有的愿力啊、所有的慈悲、所有的光明，都是我们所面对的佛像跟阿弥陀佛的真身是无二无别。要做这种观想，要做这种深切的信心，那么这有没有道理呢？这是有道理的啊。这个我这几年都是在做中稿的阿弥陀佛像啊，这几年我也看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啊。有一个基本的原理，为什么我们佛教重视照相？重照相可不像这个天主教、基督教讲啊，你的佛教是多神教，是偶像崇拜啊。他讲这些是对佛教根本不理解所得出的一个肤浅的错误的观念啊，这不是一个偶像崇拜问题，这里面是包含着这个救度众生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啊。因为佛是成就了法身、报身和应化身的，佛这三身他怎么样作用在众生身上，产生拯救的力量，这是要有善巧方便的。因为佛的法身、报身，就我们凡夫层面来说，我们是感知不到的啊，不是一个境界，业力完全不一样啊。就好像我们对恶鬼道、地狱道我们也感知不到一样，对天道我们也感知不到，对佛的境界我们更感知不到啊。那些跟我们感知不到的境界的人，跟我们好像他没有同体的观念，那没有关系。但是佛跟我们，他能感知到我们，因为他六种神通，他跟我们不割不可干。本质上我们跟佛的境界也不割开，但是由于我们有分别执着，我们有我们的业力、业障，由我们的业力跟佛的境界割开。所以佛就要想就要用一种方法，使佛的力量境界能够到凡夫众生的这个时空态里面来，来作用于我们，实施他救度我们的一种功能作用。好，那这样因为凡夫众生都是要直相的，我们做不到无相，一定要执着相。对于那个法身无身无相的法心，我们是感知不到啊，所以照相就有这么一个功能。为什么要把照相照成三上相八十随心啊，非常庄严啊。在佛经告诉我们，这个佛所证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的法身的功德，无形无相，遍在虚空法界，但是他可以寄托在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上。所以你这佛像只要具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佛的法身的功德就能寄托过来。好，这个法身它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具足如来的全体的功德、威德和智慧的。所以只要法身功德一过来，好，它就跟我们众生产生的互动。这个佛像就不是木材哦，就不是铜哦，不是泥巴了，而是佛的法身、佛的报身现前啊。于是我们只要众生真诚的去礼拜、真诚的去祈祷、真诚的去求，就有感应就有灵验啊。你看我们东林寺常常那个啊，有求必应的锦旗那么多啊，由于这全部挂满了，我们收全部收完了，收完了过段时间全都挂满了， 这些来送锦旗的，如果他没有感应，他会来送吗？啊，真的，你至诚的去求观世音菩萨，去求阿弥陀佛，就有感应，就能产生作用。因为佛菩萨有愿力啊，求财得财，求子得求，求官得官，求三昧得三昧，求涅槃得涅槃。啊，那为什么一求就有因？由于这个佛菩萨的相上具有着佛的法身的功德。所以佛经为什么讲照相功德第一，照相功德无量，释迦牟尼佛因地每一地都照佛像，所以我们啊，透过这个佛教这么重视照相啊，原来照相具有拯救众生的力量在里面，就能够透过佛像把十方三世诸佛的啊，这种法身的功德啊，这种救度众生的愿力，透过这样的一个形象表达出来。这也就是前面讲的托世贤法身姐妹嘛。那法身的功德透过佛像彰显出来，你只要至诚的感通，你接触到佛像所内聚的法身的功德，当然你修行的境界就会上来，甚至乃至于帮助我们快速得到观佛三昧和念佛三昧。啊，所以一个道场，尤其修净土法门道场，不能没有佛像。这个佛像就是对我们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啊，所以你看慧眼大师在1600年啊接白莲社，就在这个阿弥陀佛像前建在立寺。慧远大师就很注重造佛像，甚至他在山洞里面都观想这个古印啊，释迦牟尼佛降毒龙的那个佛印啊，这个刻在佛的石壁上佛印，他都能够把它观想出来啊，淡写佛容啊，都显现出来。啊，道安法师也是很注重造佛像，啊，这个慧远大师也注重佛像。他们对般若的空性禅法都很有精神造诣的人，为什么要注重佛像？啊，就在于这个佛像就可以等同于佛的真身，只有有这么一个特点，才会菩萨修行要造佛像啊，佛菩萨啊，佛赞叹造佛像的功德啊。你看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他不是到刀立天为母说法3个月啊，忧天王很思念佛啊，很思念佛呢，请教大目犍连尊者怎么办啊？这个大目犍连就称神通去禀告佛，佛说可以造佛像啊，造佛像就造跟佛等身的佛像，所以第一尊佛像是旃檀木雕的啊。那么这个大目犍连把这些工匠带到道地天，让他这个雕好啊，然后过来啊，等到3月以后，释迦牟尼佛从天上啊这个山道金阶下来，这时候迎接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还就是啊带着这个旃檀佛像啊，放在一起还没有差别啊，很栩栩如生。啊，这个佛就这个对着旃檀佛像赞叹啊，而且说灭度之后要靠你来度众生，啊，要靠佛像来度众生，而且这个啊赞叹造佛像的功德，啊，所以这个造佛像很重要。于是我们看到东宁寺现在建阿弥陀佛大铜像。啊，实际上这项事情是非常辛苦的，但为什么我们僧团还有我们的一些居士还在这里这个锲而不舍住，实际上它是很重要的。在这个末法的时期，能够让一尊最高最大的阿弥陀佛接引铜像耸立在这个演绎文化的庐山这块 土, 土地上，来接引这些末法众生、刚强难化的众生，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啊，也是由于这样的一个意义重大，我们就是要体现宗教精神。所以东林阿弥陀佛佛像建起来绝对是不卖门票的，由于他建出的目的就是度众生的，啊，不是为了去搞旅游经济的。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觉得一定不能去卖票，卖票你卖一个100块钱、200块钱，人家穷人就没办法进来了，啊，阿弥陀佛平等九度，救度九法界众生，尤其穷人更要去救度，你不能由于人家没有钱哦，你就进不来。我对这一点是很刻骨铭心的感受。我前些年到九华山，那是1999年去讲课，我就亲眼看到那一幕，就是有几个好像从内蒙来的一批居士，这个乘长途汽车，好不容易可能也比较穷过来，到了门口可能要多少，要60块还是80块钱的门票，这些居士没有钱，那个看门的人就不让他进去，那不谈什么的，啊，最后这批老居士就买了一把香，啊，就供在那个大门之外，点了3支香，然后拜了3拜。就说地藏菩萨，我对不起你啊，我来这里我没有钱进去，我跟你老人家拜3拜就回去了，啊，这一幕正好被我看了，我觉得哎呀，这太不好了，是吧？这种宗教感情，人家不远千里来都看不到一眼了，啊，所以我是对这个搞佛像去赚钱去卖票，本人是生啊。这个是深恶痛绝的，啊，如果说我不干这事也算了，我只要干这事绝对不买门票，啊，所有人都可以过来，啊，因为这是体现佛的神通愿力的，是要救度众生的，啊，佛的佛像就等同佛的真身的，那让一切众生在这个佛的慈悲的大海当中得到拯救，得到安慰的，啊，所以这才是让佛欢喜的，啊，一桩大事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佛像，不要把它看的是啊土木石雕金彩所成的，这是庸俗的见解，啊，而要就把它就看成是西方极乐世界那种无量相好啊无量光明无量愿力的真身之佛，报身之佛。啊，如果在这个佛像上不能见证到佛的法身，我们这个心就是分别，啊，那么你带着这个分别心，你的念佛三昧是难以成就，啊，你修行你就很难得到甚深的感悟，啊，所以这个损失就非常巨大。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在道场所见到这个佛像与阿弥陀佛真身实在是没有两样，啊，只是由于阿弥陀佛他是无缘的大慈悲，他的心无缘的大慈心遍布虚空法界，他的身是无二的，是十宝的十宝庄严的身，但是由这个法身报身应众生的根基来显现的情况，啊，所以佛现什么身跟我们的根基是有关系的，啊，实际上也是我们的私心所现，啊，这样情况，所以是显现报身还是显现化身或者显现形象，是应众生的基础显现的。对于破无明的法身大事所显现的就是无量相好的报身的佛像，啊，对于有因缘的显现化身佛的形象，或者再比化佛，比如释迦牟尼佛，他就是一个化佛的形象显现出来，啊，或者到了佛灭度之后，他就这个 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慈心就显现形象的形式显现出来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孽障深重，显现在我们的眼根上，我们的天眼通没有出来，我们的无眼没有出来啊，所以就自然在这个平等的一法当中啊，就见出了它的差别之相啊，就把这个佛的真身报身就认为仅仅是一个土木石雕的一个像而已啊。当你仅仅看着土木石雕像无所谓很轻慢的时候，你就得不到一种恭敬修行感应的第一啊。所以要知道这样的佛像，无论是木刻的、泥塑的、彩画的、铜铸的佛像，就是佛的真身啊，一定要做这种正信正见的理解。好，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愿以